他在这里一连几个月都在思想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前面几章好像并不是我们很熟悉的章节，但是到了希伯来书11章、12章、13章，我们就觉得哎，这几章的圣经节是我们很熟的。希伯来书第11章一开始我们就念到说，信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11章很着重在讲信心，一进到第12章是我们常常思想常常念的希伯来书。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重担。希伯来书12章提醒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，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第12章非常注重基督徒的盼望，11章讲信心，12章讲盼望。第13章我们就很容易的猜到了，13章是讲爱心。所以无论是保罗，无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其实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内涵，我们离不开这三个字，信望爱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也是贯穿整个的信业的教导。基督徒是活在一个信心盼望以爱心的生活当中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，因为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，无论是查经班或者主日崇拜，我们都会思想到这一段的圣经节。第1节到第3节这样说：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人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灰心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一个世界上，虽然他道成肉身在这一个世界上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。这是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。所以他在世的时候，不但外邦人拒绝耶稣，连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都拒绝耶稣。耶稣轻看他所受的苦难，因为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做受死救赎人类。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且得了神的荣耀。希伯来书12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到耶稣所忍受的苦难，耶稣为做救赎我们而受苦。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继续思想这一段圣经，因为我相信我们思想过很多次。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第4节到1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第4节到13节。我念1节，请弟兄姐妹念1节，我们这样轮流把希伯来书12章第4节到13节念完。你们以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 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管教也是众子所供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世子，不是儿子了。深深的父都是沾水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，快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段圣经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可以说是在整本的圣经里面论到神的管教最清楚的一段圣经。他把神在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事情，所要塑造的基督徒，他塑造的目的，用管教这两个字来把它描写的清楚。把这一段圣经放在整个的希伯来书当中，在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章中间，给我们晓得，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生活的盼望。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神大可以就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把我们接回天上，免得我们在地上继续犯罪羞辱他的名，你说是不是？但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拯救了我们，仍然在我们这一，仍然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生活。我想有两个很主要的目的，对我们自己来讲，是为着塑造我们，准备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世界上，因着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因着读神的话，因着到教会做礼拜，因着与基督徒们大家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可以适应将来我们在天上的生活，让我们可以改变自己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用现在这短暂的世界的时间来准备将来永恒的生活。这是第一个对我们自己的目的。第二个目的，我想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世界上传福音，领人归向耶稣基督。基督徒蒙拯救不是独善其身，自己得救了就对其他的人说拜拜，我们上天堂去了，你们就留在地上受苦吧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了这两个目的，改变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可以适合天上的生活，想念到别人，领人归向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这两个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，神用另外一个办法来塑造我们，来陶塑我们，那就是用管教，用苦难。每一次讲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苦难到底是怎么来的。苦难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犯罪，所以苦难来到；因为我们做错事情，所以苦难来到。我们开车不小心，我们就会撞车，就会有苦难，这是因为我们的过错。然而，有时候苦难也是因为别人的过错，我们没有错。我们都做得好好的，我们开车开得好好的，但是就是有人一个冒失鬼，就是有一个人不小心把我们车撞了，带来苦难，带来困难，人的错。或者有 些人做错了事情，引起许多的天灾人祸，带来苦难。其实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这些苦难可能是管教的一个方面，管教的一个部分。圣经给我们看到，我们在神的管教里面，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一个题目，神的管教。第一点，我们晓得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管教是必然的，因为管教是神的教导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说，你们又忘了那欠你们如同欠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这一节圣经节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，这一节圣经节我们可以在箴言第三章十一十二节找到。箴言大概是所罗门时代所写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到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大约已经有一千年了。犹太人他们一直在念旧约圣经，所以这一节圣经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应该是滚瓜烂熟，他们应该是很记得很清楚的。但是他们还是有人会忘了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都晓得，我们读了神的话，我们听了神的话，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很注意。有时候我们听了，我们读了，当时还记得，但是以后我们就忘记了，我们就不记住了。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告诉了以色列人说，不要轻看主的管教，受管教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但是我们常常对神的话没有那么在意，其实圣经是给我们有清楚的教导。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当一个人面对管教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有可能两种情形会发生。第一种反应就是轻看。当神管教我们，当神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当神指责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不管他啊，忘掉他吧，不管他。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，圣经告诉我们要这样做，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样做，我们忽略他，不管他，不管，不要，就像小孩子一样。很多时候父母对他们讲要这样要那样，要这样要那样，他们都不管。父亲讲父亲的，母亲讲母亲的，我做我的。他们对神的提醒，对神的管教，甚至于在苦难当中，在面对一些他们清楚晓得这是神对他们的提醒，他们也不睬。圣经最很明显的例子大概是埃及的法老王。神一次再一次用各种的灾难来提醒法老，告诉他说，你跟我斗是没有办法的。神借助摩西，借助亚伦，对法老说，你容许我的百姓离开埃及。神降下灾难，使水变血，来提醒法老，这个尼罗河的河神斗不过我的。因为埃及人他们拜尼罗河神，他们觉得尼罗河的河神很有能力，但是现在尼罗河的水在一夜之间如水变血，尼罗河神做不了任何的事情。神借着这一件事情提醒法老，我的能力比尼罗河神的能力大，但是埃及王 不信，埃及王知道但不服。神用不同的灾难，降下青蛙，降下蚕蛹，降下各种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埃及人所拜的。神现在用这些他们所拜的来危害他们，法老还是不听，他轻看神的管教，直到他自己的长子离开世界以后，他才感觉到心疼。另外一种的反应，有一些人在面对主的管教的时候，不是轻看主的管教，而是灰心。当神用一些灾难提醒我们的时候，当神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灰心丧胆，我们就非常的失望，我们就非常的烦恼，我们就说罢了，哇，干嘛还相信你，干嘛我还做礼拜，就逃，远离父神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不是百分百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利亚身上看到这一点点。大家知道先知以利亚对不对？啊，当你提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你会提到他做了什么大事？啊，降雨，啊，降雨就是跟巴利先知斗法对不对？啊，他在加密山上跟350位的巴利先知，个人都预备了燔祭，但是不能用火烧的，不能点火烧。结果那些巴利先知，他们从早上呼求到下午，巴利没有降下火来。但是以利亚，他不仅预备了祭物，预备了柴，还把那个祭物用水浇过，用12桶的水浇过，湿湿的。就是要点火都不容易点，但是他一祷告，火就降下来，把整个的祭物烧掉。他大获全胜，他为神做了大事，把巴利的先知都杀掉了。然而就在那个时候，皇后以西别对他说，明天这个时候我要你的命。以利亚一听到这个时候这一件事情，他就怕，他就逃。他觉得，我为神做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竟然神让一个外邦的皇后来威胁我，要取我的生命。你想，他感觉到什么样？他感觉到极大的压力，他也感觉到灰心，他也感觉到丧志，所以他去逃。他宁愿向神求死，他不要死在一个外邦皇后的手下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让我们遭遇到一些苦难，是神的管教。我们不能轻看不理，我们也不用灰心丧志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的管教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就会有管教。第六节这样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被管教，又鞭打所受纳的儿子。其实管教是必然的事情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管教是很必然的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被管教。是神的儿女，自然会面对管教。我们可以说，没有受管教的，不是儿子。圣经说，没有管教的是世子。第八节，你们来圣经的，你们就看到这一节。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 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世子，不是儿子，是世圣子，不是正的儿子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他不愿意受管教，或者有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从来没有受过管教，那我就会问，是真的吗？如果有一个基督徒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受管教，当然我们要恭喜他，对不对？他生活得很顺利，从来没有受过管教。但是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有可能他很好，自从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旨意做，从来没有违背神的旨意，神在他心中有什么感动他就去做，神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教导他就去做。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少之又少，几乎不可能。所以如果有一个这样好的基督徒不用神的管教，那我们真是要感谢主。但是另外有一些可能，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管教的基督徒，可能他是轻看神的管教。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，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理不睬，神用环境，神用人提醒我们，甚至已经有灵苦难已经临到了，我们还是不接受神的管教，我们还是没有调整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行动。前几天我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里面打开电视，讲到有一架飞机应该降落了，结果没有降落，晚了一个小时20分才降落，对不对啊？人家就说为什么这一架飞机会晚了一个小时20分呢？那飞机是跟副飞机是说，因为他们在开飞机的时候 arguing，所以到了目的地还不知道，不知不觉就把飞机开过头了。开过头不是开过5分钟，开过头再转回来的时候是1小时20分。有人在怀疑，可能这两个飞机是在开飞机的时候在睡觉，把飞机设定在自动航行以后，飞机就这样开过去了。我不晓得，我没有再去 follow 这一个新闻，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是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1小时20分开过去了才开回来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走过神的目标我们不晓得，不知不觉不理不睬，对神的管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们仍然活在罪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关注别的事情，可能我们在跟人吵架，可能我们在注意别的事情，我们太注意其他的事情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注意到神的事情。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跟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了。圣经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一定管教我们。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没有管教我们，那我们跟神这一个天父跟儿女的问题可能出了问题，可能我们天父跟我们神儿女的这一个关系有了隔阂。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只要神的恩典不要神的管教？当然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神的管教，我才不要神的管教，管教很痛的。是的，各位亲爱的弟兄，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看管教，管教很痛是对的，但是我们知道管教其实是纠正我们，管教是为了让我们走到正路上，管教是把我们从偏差的路带回来，让我们走在神的正路上。所以管教是一个祝福。今天我们只怕管教，我们没有看到管教背后的祝福，是我们可以听到神说这是正路，你要走在其中。我看到一个记载， 讲到 James Dobson 他所说的，他怎么分辨管教与惩罚。他说管教是自己的，是为做建立人，不是拆毁人。惩罚是消极的，不能建立人。管教是把焦点放在未来，避免犯错，将来可以做得更好。惩罚把焦点放在过去，是对过去、对过错的惩罚。管教是出于爱，惩罚是出于怒气。管教有清楚的原则，惩罚没有原则。管教不影响两者的关系，管教者与受管教者这个关系会很好，但是惩罚带来两者之间的隔阂。管教以受罚者为中心，惩罚以惩罚者为中心。管教和圣经，惩罚不合圣经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个分析蛮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想说，神啊，帮助我可以忍受。当然管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，圣经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后来呢，经验过的人就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管教永远是痛苦的事情。没有人说我很喜欢受管教。我们大家都能不受管教就不受管教，因为我们原则上都不喜欢别人改我们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教育界里面，我们看到两种极大的分别，一种是东方人的教育，一种是西方的教育。如果我们要讲很多中西方教育的不同点，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，讲一天都可以。最基本的，我们说东方的教育比较多责备，西方的教育比较多称赞。我们在西方国家的华人就常常在这个之间夹在中间。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中西方的教育把它并合在一起，有一个平衡点，那是很好的。东方的教育常常是责备的，用指责的，用严厉的找错的。西方的教育是称赞的，找对的，好的，好在哪里。如果我们可以很平衡的把好的跟不好的都拿出来，有一个平衡点，其实这是神所希望的，这是神的管教。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不是指出我们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而已。神是要我们可以改，可以成为更好。如果我们只说好的地方而没有指出不好的地方，我们永远不能改那些不对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个全在力，我们有一个全能，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只讲全能，没有讲到可行性，我们有全能没有可行性，这个全能是没有用的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天时地利人和。有一些人很聪明，但是他的环境不好，所以他再聪明，他英雄没有用武之地，他发挥不出来。有一些人你给他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发挥，但是他没有潜能，他没有那个恩赐，他没有那个才干。有机会 也没有长久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与神的样式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。以前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没有那个把神形象的那个智慧发挥出来。我们本来有神的形象，但是我们的环境不容许我们把神的形象发挥出来。今天有一些人，他有很好的环境，但是他与神的关系不好，神在他里头的形象当然就不能发挥出来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现在已经在一个蒙神洁净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成圣的地位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有神的形象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有全能也有可能性的，我们有全在力，我们也有可能性，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合在一起，在神的管教之下，虽然我们在痛苦当中，虽然我们没有人喜欢管教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全在力，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可行的环境当中发挥出神要我们发挥的，那我们就是成为合神心意对得起主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在生活中彰显耶稣基督荣美的人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我们要见证出耶稣基督的荣美，这就是神要管教我们的结果，或者神要管教我们的目的，是我们在他的圣爵上有分。第十节这样说，圣圣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爵上有分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要圣洁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上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要归神用。如果世界上的人给自己用，给国家用，我们是要给神用，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有分别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要圣洁。这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因为我们有圣洁的这一个本性。圣经说，我们不但要有圣洁的样式，圣经还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接受管教，我们就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。第十一节这样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今天我们常常没有平安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犯罪感。你知道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第一次人感受到不平安是记载在哪里？记载创世纪三章，对不对？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们听到神道伊甸园，他们就害怕，他们就躲起来，他们不敢见上帝，他们没有平安。为什么亚当夏娃本来跟神可以在一起的，现在突然感觉到害怕了呢？因为他犯了罪，心中没有平安。好，再问一个问题，第二次记载说人害怕没有平安，那是记载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该隐把亚伯杀了以后，该隐心中没有平安，他怕 别人撒旦，因为他犯了罪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觉得稀奇吗？该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，他可以把亚伯杀掉，他非常有力，他很健壮，但是当他犯罪以后，他害怕，他没有平安。犯罪产生惧怕，失去平安。悔改是从管教来的，所以我们说犯罪产生惧怕，管教产生悔改。犯罪使人失去平安，管教使人得回平安。神管教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让我们可以得回平安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一次再一次犯罪，一次再一次犯罪，是因为他心中没有平安。一个真正有平安的人，他就不想犯罪，他也能不犯罪。但是一个心中没有平安的人，他就是以犯罪来弥补心中所没有的那一个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在神的管教当中，因为我们没有做错事情，但是这是很难的。我们常常做错事情，神用不同的方法提醒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不要惧怕。其实在管教中是在神的爱中，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，我们更不要灰心。面对神自己对我们的管教，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在非常不合我们心意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不要怕，不要灰心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重新得力，勇往直前。我们念这两节圣经节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面对管教，不可轻看，不可灰心。让我们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重新得力，勇往直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